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新的一年啊，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啊，我们在一起敬拜主啊，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我们在今年更蒙啊神的恩典啊，我们今年啊也更能荣耀我们的主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愿意看到你更多的恩典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将今年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主啊，你光照引领，主啊，你让我们活在你的里面你让我们更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主啊，在这个末世的当中，主啊，我们做你的光，我们做世上的盐。主啊，让人因为我们活着主啊可以有味道，主啊可以让他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有影响，这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我们交在你的面前，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也求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当我们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主，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领受，主啊，因为不是人的话，主啊，乃是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主啊，乃是你自己的话语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得益处我们就仰望你与我们同在。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很多上班族的弟兄姐妹们都会有机会参加大型的这种专业的讨论会在英文叫做 conference 很多的 professional 的这个 conference。 那我问大家一句在这个类似这样子的会议里面通常他的第一个讲员叫做什么？有没有人想？对，叫做很好，叫做 keynote speaker， keynote speaker。 那这个人通常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知名之士，那他的演讲呢会为整个的会议来定一个主调他会指出这个专业发展的这个大的这个方向他会指出这个专业的前景。那这个 keynote speaker 呢，他也会用鼓励的话甚至用一种煽动的话来挑战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使他们心里火热使他们更愿意这个在他们的专业上好好的去打拼我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参加这些的 conference。 那我每次参加的时候，我最有兴趣的就是去听这个 keynote speaker 他的演讲。我想这个喜欢交响乐的弟兄姐妹们也都会知道在一场演奏要开始以前，这交响乐团里面的第一小提琴手他会先拉一个音，对不对？然后呢他拉这个音以后呢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演奏会是一个基调的这个交响曲，所以他就会把这个基调的这个主音拉出来，那所有的其他的团员呢就按着这个第一个小提琴手他所拉出来的这个音来调整他们的乐器所以在他所拉出来的这个主音呢就是 keynote 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keynote speaker 就是那个 keynote。 那他所做的这件事情，这个动作就叫做一个定音一个定音的工作。那在2010年在第一篇的信息里面我也很盼望我们能够稍微的为今年教会的主题我们来做一个定音的工作我们来定一个音。那这个音是什么呢？我们要定的这个音是什么呢？我想这个音很简单，这个音就是我们会讲圣灵的事在今年我们会讲圣灵的事大家也许觉得很奇怪这是算什么样的音呢？ 可是我这样讲是有一个原因的。在过去大家对我们的教会可能也包括其他的基督徒会堂其他的 CCIC 在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印象。那这个印象就是我们是一个很保守的教会，我们不敢谈圣灵的事情，我们也不愿意谈这个有关圣灵的事情。不晓得弟兄姐妹是不是有这么的一个印象？如果有的话，这个印象其实是不正确的。我们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我们想，一个教会或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怎么可能不谈这个圣灵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所说的，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一个基督徒他重生得救是从圣灵开始的，我们可以说圣灵赐他一个生命的开始，他的一生也都要随从圣灵的带领，所以他跟圣灵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一个基督徒不可能忽略，不可能说我不谈这个圣灵的事情。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在保罗提到这个因信称义以后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的时候，他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那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跟圣灵的关系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生死交关的一个关系。体贴圣灵的就是平安，就是活，你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圣灵跟我们的关系是实在是非常的密切。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告诉他的门徒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耶稣在世上，所以他跟他的门徒讲，你们要跟从我，你们要舍己，我做的你们也要做。可是在新约 教会的时代呢，这个使徒们的教导就稍微不一样。使徒们就教导我们，我们要借着圣灵的引导用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这是一个新约之下的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准则。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的关系跟我们跟圣灵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密切。所以我们的定因是我们要讲圣灵的事情而且呢我们要多讲这个圣灵的事情不只在主日的讲台上面也不只在我们周五的查经的里面。今年我们会有一系列的课程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探讨圣经里面对圣灵的各方面的教导我们可以说圣灵的面面观让弟兄姐妹我们多知道圣灵的事，多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圣灵带领的一个生活我们这个系列最可能是过了农历的新年以后我们就开始这样子的一个系列希望弟兄姐妹们留意这件事情希望弟兄姐妹们也都有机会来参加这个系列的过程。今天我们选的这一段经文是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的一段对话。那在这段对话里面讲到我们得生是靠着圣灵的工作。一个好的开始靠圣灵而生。使徒约翰他在约翰福音里面很小心的记载了耶稣对这个圣灵将要降临圣灵将要临到的这个预言跟教导。耶稣每次讲到这件事情这使徒约翰都把它很小心的记录下来。虽然这件事情要等到耶稣的荣耀以后才会实现，意思就是要等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个圣灵的降临这件事情 才会实现。可是主耶稣呢，却提早的很郑重的就告诉我们，你们要重生，你们要靠圣灵而重生。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耶稣早就为圣灵这件事情他已经定了一个因，圣灵还没有赐下，还没有降临的时候，耶稣已经对圣灵做了定因的工作。好，让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用起印的方法来念这段经文。我来念单数节，弟兄姐妹用双数节来回应。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这是他的身份，他也是一个犹太人的官，这是他的地位。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为什么要在夜里来见耶稣？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很感到兴趣。所以呢，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尼哥底母是顾念他自己的身份跟地位。他不愿意他的同侪，就是其他的这个法利赛人知道这件事情。你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先生，你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怎么会去请教一个比你年轻一个有问题的人物呢？所以尼哥底母就晚上来看耶稣，他不愿意其他的法利赛人看到。有人觉得另外一个原因是可能他心里有一个燃烧的问题，英文叫 burning question， 他一定要找到这个答案，他也知道只有耶稣能够回答他的那个问题，所以不管是白天不管是晚上，他非马上来见耶稣不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合理的猜测，可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神学家 D.A. Carson 的看法，我比较喜欢他的推理。他觉得我们在看这段圣经要注意，我们应该注意约翰福音里面，整个约翰福音里面对黑夜对夜里这个字的应用，这个字的用法。约翰福音呢，常常用黑夜或者是夜里来影射一个人在黑暗里面，他看不到光，他在黑暗里面。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的九章四节那个地方，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因为晚上就看不见，你就不能做工了。 或者是在第十一章里面也记着这么一段话，耶稣说白天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天走路就不会跌倒因为他看得到这个世上的光可是若在黑夜里面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对夜里这个字的用法。所以我相信约翰有意暗示尼哥底母，虽然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虽然他是一个老师可是呢他还是像其他的一些住在死荫之地的人一样他也是在夜里他也是没有神的光照。那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子的推论是一个正确的推论。第一，我们看到在这段对话里面他对尼哥底母对耶稣的认识仅仅限于说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我们注意这一句话，这句话跟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道成肉身的，有非常大的差别。尼哥底母觉得他能够行很多的神迹是因为有神与他同在就像旧约时代的先知一样这是尼哥底母对至少在那个时候对耶稣的认识，所以他对耶稣显然没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认识。而且第二点，耶稣在这一段的对话里面曾经责备过他，曾经说你是以色列的人，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些事情吗？显然有一些事情是尼哥底母应该知道的可是他并不知道，所以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事实上他还在这个黑暗的里面。我们读到第三节的时候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的疑问第三节是这么说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那我们的疑问是什么呢首先尼哥底母并没有问耶稣一个问题，可是这里讲说耶稣回答说，好像耶稣在回答他的一个问题再者如果说我们把第二节尼哥底母的话后面再加上一个是吗你是从神那里来做教师的，来做师父的，是吗如果说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问话的话，那耶稣的回答呢仍然是答非所问耶稣回答好像跟尼哥底母在第二节所讲的话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是我想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了解耶稣知道尼哥底母心里想的是什么他知道最终这个尼哥底母要问他一个什么问题可是耶稣很迫切的他很急切的希望尼哥底母能够明了一件重要的事，所以他就跳过耶稣就跳过他所预料的的中间的那一段对话，他就单刀直入的他就很直接的先主动的提出来这个重生的问题来跟尼哥底母讨论。重生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从上头而生从上头而生，那第二个意义呢就是再生一次两个不同的意义。那尼哥底母的了解呢很可能显然是他是这个后者，所以他会觉得很困惑，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再重生呢难道我还能够进到母亲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呢？所以当尼哥底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就开始很耐心的而且一步一步的用递进的这个方式来回答尼哥底母的问题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耶稣跟他讲重生不只是再生一次因为我们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从灵异的角度来看，重生确实是重新再生一次的意思而且呢必须是靠着圣灵才能够实现的。那圣灵是从上头来的只有神能够赐给圣灵， 所以重生也是从上头而生的意思。那事实上重生这个意思用在这里是两个意思都包括在里面。耶稣跟他讲，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意思就是从肉身生的就是我们本来的人由我们有人把它讲作自然人就是我们就是自然的，有那个我们自然的性情，或是我们从遗传而得来的一个性情，那是从肉身生的。可是从灵生的呢就不一样，从灵生的就有神的性情使我们能够像主耶稣一样，使我们能够有公义有怜悯跟有圣洁。那这怎么说呢？到底我们用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来解释这个借着圣灵重生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解释一个最直接的解释就是神将圣灵赐在我们的心里，那就把我们改变了，把我们原来是这个自然人的性情，原来是遗传来的性情，他把它更新而变化，让我们开始有这个神的性情这个就是重生。在箴言的第四章第23节里面这么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的四章第23节，我们知道在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将会有这个去年查经的一个测验，所以这题一定会考你们一定要记在心里。箴言的四章23节，在 NIV 的圣经里面这个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在 NIV 的圣经里面是把它翻作因为心是生命的泉源，心是生命的泉源。所以我们可以这么想象我们的心或者我们的泉源原来是枯干的可是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呢，当圣灵赐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呢，就好像神将一个活水灌注在我们原来是这个枯干的这个心源里面，那个泉源里面如果说我们的生命像一条河一样像小敏的诗歌里面讲的一个喜乐的河我们生命如果像河一样的话，那我们原本是很枯干的那个河床，现在就充满了这个澎湃的这个河水滚滚而流的江河的水这个就是重生这个就是重生。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8节里面也是这么讲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要从他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然后这个约翰还特别加了一个注脚，他说耶稣这样说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而说的圣灵使我们本来枯干的不能供应人的那个泉源现在满了活水可以供应人，这就是我相信这是重生一个靠着圣灵重生一个很好的一个穿饰。我们刚刚谈过说从圣灵而生可是耶稣在这个经文里面他是讲说从水与圣灵而生，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耶稣要加上一个从水跟圣灵而生？所以有人把水解释成洗礼就说用洗礼来表达来肯定这个圣灵的重生，那有人把这个水解释成神的道因为圣经其他地方也用水来代表神的道可以把教会洗得干净我觉得这些也都是很好的说法可是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并不支持这样子的解释。那我个人比较赞同的说法是这个样子水跟圣灵指的是同一件事情水是圣灵的一个表征水是圣灵的一个预表而且这整个的观念，水跟圣灵合在一起的这个整个的观念是从旧约时代就流传下来的。在旧约里面 有很多神将要赐下圣灵的这个预言，而且每次提到这个预言的时候，总是把圣灵跟水这个相提并论，因为水跟圣灵一样，水可以洁净，水也可以培育这个生命。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第44章第3节，这个经文这么讲，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们的子孙，水可以浇灌干渴的大地，圣灵一样可以浇灌我们的子孙。又比如说在以西结第36章第25节那边，圣经这么讲，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我不厌其烦的引用了这些旧约的经文，因为这些经文对了解什么叫从水和圣灵而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样子的解经是很正确的，因为当尼哥底母仍然不明白，他还是不明白，他还是问说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事呢，这耶稣就开始责备人了。耶稣就开始责备他说，你是以色列的人的先生，怎么连先知的话都不懂，这个以色列人的先生在原文里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定冠词，在那里你就是那个THE 英文的那个 THE 那个定冠词，你就是那个最重要的教导以色列人的人，那你在这个地位上怎么连先知的话，怎么连旧约里面这么重要的启示你都不明白呢，所以水跟圣灵这样子的解释我觉得是最贴切的。可是耶稣虽然责备尼哥底母，可是耶稣没有失去他对尼哥底母的耐心，他继续跟他解释这个从圣灵而生是怎么回事，他用风的这个比喻呢来跟他解释从圣灵而生的这个意思，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看不见风，可是我们肯定可以观察到，可以体会到风吹过的这个果效，同样的我们看不见圣灵，我们也看不见，从外表也看不出来一个人是不是已经经过圣灵的重生，这些我们都看不出来，可是我们却可以从那个人从他的生活从他的言行举止看出他生命的一个改变，所以圣灵的工作跟风的工作有这样子的一个相似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风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我们不能够控制风往哪里吹，同样的我们不能够控制一个靠着圣灵重生的人，因为一个靠着圣灵的重生的人呢，他有一个更高的权柄来管理他来控制他，那这个更高的权柄就是住在他心里面的一个圣灵。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你们必须重生，这是非常重要，他这是一个命令的语气，你们必须要重生，因为重生是进入天国的第一步，是一个起点，耶稣也说这个是地上的事情，耶稣提醒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相信，若说天上的事你们就更加的不相信。大家也注意到我用这个经文地上的事跟天上的事来做这个信息的分段，这个重生是属于地上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重生是发生在我们活着的时候， 是发生在我们还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所以这句话呢也是跟我们讲的，如果我们在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太迟了，我们就失去那个重生的机会，我们也就失去进入天国的那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个重要的真理。下面我们就讲天上的事。什么是天上的事？我想就是耶稣在从第十一节到十五节他中间的那个讲论。那其中有一点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他提到永生。在第十五节里面叫一切信他的就都得永生。那所以永生呢是属于天上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永生的知识我们对永生的了解事实上是非常的非常的有限。我们在永生里面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很多人可能这么想过，有人会说我们要跟主作王一千年，没有错，圣经是这么讲。那可是一千年以后呢，那有人说那我们就组成一个大诗班，我们就昼夜不停的赞美神，也没有错，因为启示录上也这么讲。可是我们在想，难道就是这样子吗？难道就是我在永生的时候我就是从早到晚昼夜不停的赞美神吗？如果有人这么想，那他一想说那我就要再重新考虑一下，我到底要不要进入这个永生里面去。所以我们对永生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永生的有关我们在天上生活的那个细节，他没有讲，没有告诉我们。也许就像耶稣所说的，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说还有很多的事情我没有告诉你们，因为现在你们担当不起，你们要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会圣灵会跟你们讲。所以圣灵关于永生跟我们讲了什么话呢？圣灵给保罗，使徒保罗的启示是这个样子。使徒保罗想到永生的时候，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也未曾想过的。这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所以圣灵对保罗讲的也是你现在不要着急，因为到时候你会知道是你眼睛没有看过，甚至心里都没有想过的。我也想过这个永生的事情，我觉得圣灵也是这么跟我说，圣灵跟我讲说你不用去猜想这个永生的境界，因为永生一定是好的无比的，你只要专心的等候这个主耶稣的再来。这是当我想到永生的时候圣灵给我的话。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天上的事最主要的还是耶稣他所说的还有耶稣他要见证的。因为在第十一节里面耶稣这么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可是你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耶稣所说的跟耶稣所要见证的就是天上的事情。因为在第三节里面耶稣跟尼哥底母讲，他说从来没有人升到天上去过把天上的事情去拿下来到地上来传讲，只有从天降下的人子他能够说也能够见证在天上的事情。跟着耶稣就开始讲他要见证的事。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是耶稣要做的见证。他引用民数记二十一章里面的记载，当以色列人抱怨神，他抱怨摩西亚伦的时候，他们就遭受到这个火蛇的攻击，很多人就被蛇咬死。所以耶和华就叫摩西去造一条火蛇 然后把它挂在杆子上，凡是被蛇咬的，一望这个蛇就必得活。所以摩西就造了一条铜蛇，就挂在杆子上，把它高高的举起来，让以色列民可以存活。耶稣说人子也是一样，他要被举起，要被举起，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要被举起这个字有两个意思，头一个意思是主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那个电影的时候都看到，他被钉的时候十字架是平放在地上的，他被钉了以后，人就把这个十字架竖起来，高高的这个竖起来，而且是在各个他的这个山顶上，让很多人都可以看见，这个是第一个意思，耶稣要被高高的举起来。那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说耶稣的名要被高举，要被高举使万民都知道他的名，万民都信服他的名，就像摩西的铜蛇一样，人一仰望这个被高举的这个耶稣就可以存活。所以基本上耶稣告诉了尼哥底母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他是从天上来的，除了从天降下的人子，所以他告诉他他是从天上来的。第二件事情他是告诉他他是来施行拯救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合起来，基本上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说，我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也许这就是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一个目的，也许这就是他心里的那个 burning question。 他像约翰一样，像施洗约翰一样，他想知道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继续等候别人呢？我们记得施洗约翰曾经问过，施洗约翰的门徒曾经问过耶稣这个问题。那如果是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尼哥底母这一次来见耶稣真的是不虚此行，因为他学到了天上的事，就是耶稣是神所应许的救主弥赛亚，他也学到了地上的事，就是人若不借着圣灵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那很有可能我相信他也学了第三件事情，这是他的一个额外的一个收获。那这第三件事情就是天上的事情主导了这个地上的事情。若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人就不可能靠着圣灵得生。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信了耶稣罪得赦免，然后才能够领受所赐给的圣灵。我盼望我们也能够从主耶稣的这一席话里面我们领受这个从圣灵而生的这个真理。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那我重生了吗？你重生了吗？也许这是今天我们必须很诚实的回答自己的一个问题。我到底重生了没有？有一个传道人他应邀到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他所传讲的信息呢，就是有关这个重生的信息。那这个传道人心里非常的火热，所以当这个聚会结束以后他就跑到这个正堂的这个门口就是我们这个正堂的门口，所以他就跟每一个离开正堂的弟兄姐妹握手。那他每一次握手的时候他就问弟兄你重生了没有，姐妹你重生了没有。那如果这个人的回答是我已经重生了，他就说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如果这个人回答是我还没有重生，那他就说弟兄啊你要重生，我为你祷告，你一定要靠着圣灵重生。结果就一个一个的出去，到有一个人来跟他握手的时候，他又问他弟兄你重生没有啊？那这个人就很不高兴，很不耐烦的跟他讲一句， 他说我是教会的长老。这个传道人就跟他讲，就很耐心的跟他讲，弟兄，我不是问你是不是教会的长老，我问你，你重生了没有？所以我们看到哈，不管你信主多少年，不管你在教会有多少的服事，这个还是我们必须诚实面对自己的问题，我重生了没有？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带领？这是我们估量自己是不是这个重生的一个方法哈，一个 measure 的一个方法。在罗马书八章十四节里面跟我们讲到说，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做事是靠着自己的意识多呢，还是靠着圣灵的引导多？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我们思想这个问题。那从整个教会的角度来看，今天的经文我觉得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省，我们要反省的是，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把蛇举起来，人子也一样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到永生。所以我们要反省的是，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在凡事上高举耶稣基督的名，来吸引很多人来归向他。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合力的来兴旺福音，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让主的名在我们的中间得到荣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